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美国商务部发表晶片与科学法案国家安全护栏最终规则，以防止半导体制造和研究资金被中国等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利用。该法规是拜登政府开始发放390亿美元半导体生产补贴前的最后一关。晶片与科学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资金。商务部今日发表声明说，商务部最终敲定的护栏会确保在晶片法案下制造和技术投资可增强美国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技术和国家安全。护栏规则详细阐述了法规的两个核心条款。第一，禁止晶片资金接受者在十年内在受关注国家实质性扩大半导体生产能力。第二，限制资金接受者和受关注外国关注公司展开某些联合研究或技术许可工作。如果违反这些护栏规则，商务部可以收回全部联邦财政援助金。礼拜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参众两院的大约300名共和党议员签名致信白宫，反对进一步援助乌克兰，还质询援乌资金的使用情况，以及乌克兰在反攻俄罗斯方面到底取得几大的发展。泽连斯基访问了五角大楼、白宫和国会山，全面寻求美国政府和国会的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了泽连斯基，国防部长奥斯汀亦在五角大楼迎接这位乌克兰总统，但并没有好像通常举行高级别接待仪式那样使用礼仪乐队大张旗鼓欢迎。国会对泽连斯基的到访反应不一，就算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支持民主党人的意见，敦促通过额外援助乌克兰的拨款计划，但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对于是否进一步援助乌克兰存在疑虑。他礼拜二表示他不想承诺些什么，还在礼拜四泽连斯基到访国会山时避开了在镜头前欢迎他。今日美国财政部表示会正式成立两个新的美中经济和金融问题工作小组，旨在为美中之间提供定期政策沟通论坛。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两个小组将会定期会面，并向财政部长耶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汇报。中共财政部会担任经济工作小组对口单位，中共央行会担任金融工作小组对口单位。这些工作小组成立之前，耶伦在7月份访华，在北京会见了何立峰和其他高级官员，还达成共识就经济和金融问题重新建立沟通。这个是拜登政府推动和北京稳定关系的一部分。耶伦在社交媒体 X 上表示，这些工作小组将会成为沟通美国利益和关切的重要论坛，促进两国之间健康的经济竞争，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推动应对全球挑战的合作。上个礼拜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展开反补贴调查，以应对中国通过巨额国家补贴人为压低汽车价格。今个礼拜五，欧盟表示他们的经济能够经受住中国的任何报复。欧盟宣布调整的第二日，中共商务部回应说，这些措施会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今个礼拜五，当被问及欧元区经济能否承受任何关税那阵，欧盟经济专员珍蒂洛尼表示，我有信心，但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没有具体的报复理由，但报复总是有可能的。法国财政部长纳梅尔就表示，我们不用怕任何国家，我们是欧盟，我们是最强大的经济大陆之一。欧洲意识到有必要捍卫它经济利益，这个是个好消息。除此之外，德国财政部长 林德纳和西班牙经济部长卡尔维诺亦对欧盟的行动表示支持。今年暑假结束，九月份开学后，中国上海的各大儿科医院、儿科诊所爆满，大批细蚊仔和家长排队看病。上海市民表示，细蚊仔感染病毒，医生说是支原体感染。据大陆媒体报道，在九月第二个礼拜开始，上海出现发热的患儿一直在度增加。据复旦儿科医院的数据，最近儿童发烧主要集中在甲流、支原体等病原微生物感染，其中甲流单日检查出高达100多宗，礼拜六就诊高峰期，单日输液人数达到900人。礼拜五有上海市民和记者讲，今次很多幼儿感染，学校开学后呈爆发趋势。医生强调话，感染的不是新冠病毒，是支原体感染。很多染疫的细蚊仔除了喉咙痛、咳嗽之外，还是有腹泻、肚痛，甚至呕吐的症状。这一次感染和新冠病毒感染的区别在于，只是细蚊仔感染，大人没感染。除了上海、浙江、西安、扬州等地亦出现儿科门诊特增的情况。礼拜五，菲律宾官方表示，中国破坏它南海专属经济区内的珊瑚礁，正考虑诉诸法律解决。菲律宾副检察长格亚拉表示，菲律宾正研究向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以次提起法律诉讼的可能性。2013年，菲律宾首次针对中共对该地区的主权提出诉讼，最终获胜。日前，菲律宾外交部长正等待各机构对南沙群岛罗祖尔礁海洋环境被破坏的程度作出评估。亚格拉表示，该评估不只是因为据称的珊瑚礁被破坏，还因为其他事件和西菲律宾海的整体局势，还补充说会向小马科斯总统和外交部发送报告和建议。之前菲律宾军方报告说，罗祖尔礁和埃斯科达浅滩的海洋环境和珊瑚受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生命迹象。菲律宾方面说，这个是八月和九月停泊在那里的33艘中国船造成的。礼拜五，俄罗斯扶植的克里米亚塞亚斯托波尔官员表示，乌克兰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发动了弹道袭击，引起火灾。乌克兰当日表示对此攻击事件负责。塞亚斯托波尔是克里米亚半岛最大城市，当地官员说，袭击发生后，黑海舰队总部的灭火工作仍然在度继续。根据初步信息，舰队总部周围的民用基础设施没有受损，事发时街上的人亦没有受伤。俄罗斯官媒说，今次袭击黑海舰队总部的是法国制造的暴风之影导弹。俄罗斯国防部说，黑海舰队总部大楼被破坏，一名军人失踪。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通讯部礼拜五证实，乌克兰成功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秘书丹尼洛夫向黑海舰队喊话，俄罗斯在克里米亚的舰队有两种选择，自愿或被强制自我清算。礼拜五，印度外交部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前一日发表声明，抗议中国向部分印度运动员发放无效签证。中印之间的领土争端已经蔓延到体育比赛。三位印度女运动员来自印度东北部的阿鲁纳克尔邦，该地区被中共称为藏南，两国都说自己拥有该地区的主权。印度外交部礼拜五说，这三名运动员得到的是钉书机钉上的签证，而不是盖章签证，这个是有针对性、有预谋的歧视。印度对此拒绝不接受。为了抗议，印度体育部长塔库尔取消对杭州亚运会的参观。据印度媒体报道，这三人已经得到杭州亚运会组委会批准，但他们无法下载资格卡，因此教练只好带另外10名队员礼拜四到达杭州。 这个不是第一次中共禁止这三位运动员参赛，在七月的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期间，三人亦无法得到正常的盖章签证。礼拜四，美国风险投资公司纪元资本表示，由于经营环境变得高度复杂，该公司计划将其业务一分为二，一间专注于亚洲，一间专注于美国。纪元资本发表声明说，该公司会分拆成两个完全独立的公司，拥有不同的公司和独立的新品牌。它美国公司将主要投资于北美、拉丁美洲、以色列、欧洲以及美国和印度的跨境交易，而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亚洲公司将重点关注中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整个分拆过程会在2024年第一季度尾完成。纪元资本管理着大约90亿美元的资产，持有一些中国最著名科技公司的股份，包括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小米和滴滴出行等。纪元资本并不是第一间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下剥离中国业务的直谷风投巨头。今年6月，美国风投红杉资本亦宣布会分拆其中国业务。礼拜四，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几位共和党议员共同提出一项新的法案，禁止中国党员获得美国庇护。该法案名为《禁止中共间谍庇护法》，将禁止共产党或其他极权政党的成员在美国得到庇护。几位议员声明表示，就在今年，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已经在美国北部和南部边境拘捕了大约40000名中国人。法案将会确保中共不可以利用拜登的边境政策损害美国国家利益。法案还列出豁免情况，包括在申请庇护之前通过联邦政府批准的服务，公开宣布退党并谴责该党，证明他们入党是被强迫，入党时年龄未够16岁，或者完全是为了就业得到食品配合而入党，或者政府判定这个人掌握和国家安全有关的重大信息。除此之外，美国政府还一定要确认这个人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危险。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